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那我自己本身呢有去美容院洗脸的习惯，但因为阻断措施不能去，还有呢常常迟睡加上压力，所以我脸上突然长了几颗痘痘。对我来说，我是很自然的用手把痘痘挤出来，用水冲一下就不管它了。那当然在脸上就留下了几个疤痕。那之后呢，我的女儿看到就说，妈咪，以后有痘痘擦 Oxyfy， 不要挤也不要吃黑酱油，不然脸上是会留下痕迹的。过后呢，我又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其中一个属灵女儿上载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也是把下巴挤得花花的，那上面却喜乐地写着，我这个年龄还长青春痘，是不是该高兴呢？那单单只是青春痘，人的回应就可以很不一样。很多时候就看这人看重的是什么，思想和价值观存的是什么，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反应来。那属灵生命岂不也是一样呢？从一个人对某件事所带出的反应，就知道这人思想和价值观所看重的是什么，而这人所看重的就会决定他灵命的状况。是一棵扎根很深长出甜美果实的生命树呢，还是风一吹就倒的树？今天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文士法利赛人所看重的来对比耶稣所看重的，来学习如何活出结满果实的生命树。所以我把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你看重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八节，说到人看重的是要走出框架。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没念过吗？但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里说到耶稣的门徒因为饿了，所以在路过麦地的时候呢，就顺手掐了麦穗来吃。这对法利赛人来说呢，是犯了安息日的诫命。但主却以大卫和祭司带出了他所看重的是连续人的需要，而不是死守规条。那在出埃及记29章32到33节里面，摩西律法的规定呢，神殿里的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大卫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但神并没有因此而定他的罪。还有祭司的工作呢，是在殿里为人献祭赎罪，但因着人的需要，祭司在安息日在神的殿里献祭是必要的，所以也不算犯罪。神在颁布十诫里，他对百姓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为的是要人在忙碌了一整个星期后呢，能停顿下来休息，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使身体思想在神里面被更新，被医治，重新恢复得力。但神这简单的心意呢，却被法利赛人给复杂化了。单单看十条诫命变成600多条的律例，要人世世代代的去遵守，就可知本来让人安静下来休息的日子，反而给人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人害怕犯了安息日所定下的诫命，多过于领受神在安息日所要赐给人的福。 那很多时候在成长的背景和生活的经历，我们也会有一套套自己的想法或理论，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有时候认为是绝对的，所以死守着。但如果这些想法或理论是不合神心意的，它就会成为拦阻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堵墙，使我们不能够蒙福。那最近我其中一位组员呢，他其实是从事饮食行业，每一天有一位老太太，时间一到呢，就会来要她供应免费的食物。开始时，组员是很乐意的祝福老太太，但是过后呢，发现到她一有钱时呢，就会到其他的档口买，用钱买食物吃。那很自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思想：没有钱就来找我，有钱就去祝福别人，你当我是傻瓜？所以她心里就很挣扎。很不甘心让老太太继续吃免费食物，思想也开始挣扎，不能安息。有一天呢，他在小组里分享，那我就鼓励他，如果能够做到的就继续做，并且不要出于勉强，而是甘心乐意的去做，因为主说过，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并且连续是主的属性。其实说真的，将心比心，天天吃同样的食物，难得有钱的时候，还有谁会想要买回每天吃的食物来吃呢？当然是要换口味。很感恩的，这位组员愿意听，所以除了心中找回了主的平安，主更是特别的祝福他。平时一天百多块钱的收入，这几天呢，神是给了他双倍的收入。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人很容易看重字句条文，而失去了属灵的实际。主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看重的不是我们有没有用手去按电梯，有没有多走几步超出了所规定的范围而犯了诫命，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领受他的祝福，得他的连续，并且呢去连续有需要的人。主的诫命不是用头脑理性告诉自己要去遵守就能够遵守到的，诫命是要用心去体会和了解主设立诫命的目的，并且明白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后，心里得着安息，我们才有可能从心里做到，并且呢将诫命持守到底。阿们。此外呢，我们也会也常会呢有一种待在安逸里不想改变的习惯。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要学习成为新皮带，接受新的挑战，不然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停歇不前。在这阻断措施的期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机会。那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许多的挑战，有些从来不下厨的妈妈竟然成为家中的名厨或糕点师傅。那有许多同工和义工呢，我相信也和我一样成了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 DJ 等等等的。我现在呢还开始学习剪辑，说真的起初觉得很累，但现在呢还蛮享受的。属灵生命也相反，不要停留在阻断里，我们要走出旧有的框架，要不断地依靠圣灵来突破更新，这样才能够成为装载新酒的新皮带。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点，就是9-21节里面说到以退为进。耶稣看重以退为进。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14-16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19节，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21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在我还没有全职侍奉前呢，我是在一家澳洲会计师工会工作，里面的会员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也有一些是中等有钱人。那在服务这两组人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那若在服务中有什么差错的时候呢，你猜哪一组人会对你大骂一顿？是中等有钱人。那有什么，有些呢甚至拿出身家来攻击你。相反的，非常有钱的人呢，却会很有礼貌地告诉你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以后要小心。他绝对不会大喊大叫、有失身份的来骂你。所以我常常觉得，真正有料的人呢，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有公众的形象，所以会很有礼貌和很有涵养的来处理问题。那今天这大段经文，马太也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原本一件美好的神迹医治，却带出了两种不一样的反应，这也让我们看到人心的诡诈。法利赛人因为存有尊敬的心，生怕自己的地位被耶稣超越了，所以先是挑战耶稣，问他安息日可否治病，为的就是要得着把柄来控告他，之后呢又计划要杀掉耶稣。相反的，我们看到耶稣并不正面与他们冲突，而是选择离开那里，并嘱咐医好的病人不要给他传名，因为耶稣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更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他不争竞，不喧嚷，以退为进，因为有更加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看重的是成就将公理传到外邦人的这一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做神儿女的我们都要效法主，学习以退为进的功课，对还没有信主人的争辩，对身上负有传扬神福音的使命，甚至有时候为了同心成就神所应许的，尤其是在团队里面，很多时候都要以退为进的放下自己许多的计划和主见，这样生命才能有见证，团队才能够合一。尤其是做组长的、带领团队的，或者是职场的领袖，很多时候为了训练组员、团队、下一代的领袖起来，都要有这一份以退为进的恩膏。纵然自己下手做，也许可能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但还是要忍耐，放手让他们去经历、学习，并且给予鼓励，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的进步，并且让他们起来接棒。阿们。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三个大点，就是从22到37。那这里说到呢，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治好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啊。那耶稣在这里呢施行了神迹，医好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后，引来了公众对耶稣有权柄行使神迹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那有人甚至呢觉得他就是预言中那一位从大卫子孙而来的弥赛亚。那正因为如此，法利赛人兴起嫉妒，竟然亵渎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那别西卜是谁呢？那别西卜是以格伦苍蝇神巴利西卜，这个在列王记下1:2里面有记载，犹太人称他为鬼王。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来看什么是拦阻神儿女彰显神国的生命所有的问题。那我把这段经文呢分成了四个小点。第一，我们来看从22到27，说到嫉妒说谎。嫉妒使人失去理智，多少人因为嫉妒做了伤害他人 和自己的事情，一生后悔莫及。此外呢，嫉妒的人呢会捏造谎言来污蔑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污蔑耶稣赶鬼是靠鬼王亵渎圣灵的工作。那嫉妒是属灵的瞎眼，它更是神儿女的致命伤，因为一个嫉妒的人是不会明白神的心意，对属灵的事也会是失去亮光的，而最终呢会沦落到掉入撒旦的国度里面。那有肢体呢就曾经跟我分享过，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为了要比竞争的对手得到更多的金钱，他会不顾一切的来耍手段陷害对手，使他身败名裂。但很多时候呢，纸是包不住火的，到头来是自己蒙羞。但当他信主过后呢，有时当他去给顾客做装修的估价时，顾客拿了另外一份别人的估价单给他看，他说以前他会把竞争对手呢说得一文不值，但现在他只是祷告，若是主要给我的生意就是我的，我不需要再用任何的手段去得着。那当他如此交托的时候呢，他说有时候虽然他的价格是比别人高了一点，但他还是标到那工程。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除去嫉妒的罪，因为嫉妒是不讨神喜悦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拦阻神儿女彰显神国的问题呢，就是从28-30节里面所说到的中间立场。那28节说到，我若靠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样进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这里耶稣直接指出，他跟撒旦的国度是绝对对立的，绝对没有采取中间立场的可能性。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做神儿女的，若想活出彰显神国的生命，就不可能又想追求世界的烟了。最近呢，组员里有姐妹跟我分享，就是她认识了一位姐妹，虽然信了主，但还是过着旧有的生活，抽烟喝酒，有时还开口咒主人。虽然组员劝了她无数次，她依然顾我。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与他相合，就是站在敌对他的那一方，也就是撒旦那里，而不悔改的结局就只有被丢进火湖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看重神所赐我们的位分，脱去任何使我们敌对神心意的旧老我，活出以得救的恩相称的生命来彰显神国。好，第三小点呢，就是从31-32节说到拒绝圣灵。31-32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说到法利赛人否定圣灵的作为，并且亵渎圣灵，所以不得赦免。耶稣这里说的不是人偶尔犯罪或犯错，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坚决抵挡圣灵作为的人。那要活出神国的使命来，要除去生命中的老我，我们的心一定要让圣灵来动工。若我们的心不让圣灵来动工，我们其实就是与神的国无分了。那有人认为在现今这段经文呢是指着传统教会来说的，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传统教会还是很抵挡圣灵的工作，但他们并不归纳在这经文所说的，他们是因为被传下来的错误教导所影响，就像牧师和师母以前在传统教会那样，因为不明白所以不认识圣灵。所以呢，我们要继续为所有的传统教会来祷告，让圣灵造访他们，向他们开启属灵的恩赐和全能的这一块， 让他们也能够看重圣灵的工作，带着圣灵的能力去服事。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小点，要彰显神国，我们必须要除去口出恶言的这一个罪。那33到37节里面说到，你们或以为好树果子也好，坏树果子也好也坏，因为看果子就能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这段经文继续提醒我们要看重我们口中所说出话，说出的话来，因为它是带出我们心里是善是恶的凭据。就如箴言18章21节说的，生死在舌头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因此生命蒙福与否跟我们的舌头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它将成为我们将来在永恒里是否被定罪的凭据。这真理其实我们在苗圃八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这口舌要口出恩怨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这位主彰显神国的生命，我们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脱去世俗肉体的败坏，学会顺服圣灵的引导，不嫉妒，不说谎，对真理不持有中间的立场，并且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因为雅各书三章二节也说，人若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了。让我们都竭力的成为完全人，成为一个能够彰显神国生命的儿女。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四个大点，就是38到45节说到内在生命，要看重内在生命。那38说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然后又说，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42节也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对耶稣没有办法，所以又出新招了，要他以神迹来证明他医病赶鬼的权柄是来自神的。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知道就算他真的在行神迹，他们也是不信的。因为之前他就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耶稣说，他的权柄比约拿和所罗门的更广更大。他也以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来带出，没有任何神迹比人悔改转向神的神迹更大了。那43到45节里面说到，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看见那里空着，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的更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那这里呢，要我们信了主的人要继续积极的来追求跟随主，要看重内在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否则呢，我们内心存留下来的空间就会被邪恶来占据。也就是说，人的心若不让主占有，就会沦为魔鬼的住处。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意识释放里面教导弟兄姐妹的，生命被主洁净释放后，要积极的灵修读经祷告，以主建立美好的关系， 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不然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属灵的状况又打回原形，甚至比之前更糟糕。所以一个要彰显神国的人呢，我们一定要看重内在生命的成长，并且积极追求主。阿们。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第五大点，46到50节，说到要遵神旨意。那46，耶稣还对着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那有人告诉他，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 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3章20到21节里的记载说到，耶稣因为遵行父神的旨意，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他的亲属都说他癫狂了，大概因为这样就请了他的母亲和弟兄来拦阻他。耶稣所回答的并不是要教导人对家人不敬，他要带出的是，唯有懂得先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在其他的事上使人得福，包括与肉身家人建立对的关系。那因为不懂得遵行神旨意的人，生命是没有见证，没有见证的生命是很难叫朝夕相对的家人信主和得着救恩的。那最近我的属灵女儿就跟我分享她跟家人的关系上的突破。她说，以前一见到哥哥和弟弟就是破口大骂，觉得他们很没有出息，从来都不懂得体恤他们的软弱，更不用说要爱他们。但最近这几个月来，弟弟的生活遇到了困难，而和跟儿子的关系呢也出了问题，所以呢他就常常打电话给弟弟，鼓励弟弟，安慰弟弟，并且呢要弟弟呢回到神的身边。那上个星期呢，他更是对弟弟说了这番话，他说，这一条十架的道路你不会是一个人孤单的走，有姐姐陪你一起走，所以你不要担心。他说放下电话过后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话竟然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他说除了神，自己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的确，当人看重的是先遵行神的旨意时，不只让自己蒙福，连身边的人也要看到我们生命的见证而被影响。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最近呢，教会在收集5月28号的收割节弟兄姐妹的见证。那看了这些见证呢，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那人看重的是什么，活出来的就是什么。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的突破和蒙恩，都是因为生命选择看重遵行神的旨意，走出旧有的框架，看重顺服圣灵的带领，看重生命要被纠正被改变，不增进，凡事以退为进的彰显神国，叫他人得福，并且顺服圣灵的每一个带领。那虽说当中呢有挣扎，有疼痛，有流泪，但因为有神的带领，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起来欢呼。这些都是生命与神走过所留下的痕迹和共创的历史。那这就好比人挤出青春痘一样，挤的时候会很痛，会流血，但皮肤总是会好起来的。虽然留下了痕迹，但却是生命成长的历史。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看重主所看重的，并且呢竭力成为那结出好果子来喂养许多人的生命的一棵好树，一棵生命树。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又是来到了星期五，今天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2章。好，谢谢我们的同工 IP Debra 的分享，他用了一个主题是你看重的是什么。我想我就针对这个主题来做一些的回应， 如果你以这句话来问主耶稣，你觉得主会怎么回答？你如果问主说，主啊，你看重的是什么？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留意到，当主耶稣引用旧约里头的一句话，在第七节那边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我们总以为在旧约的圣经里头都是在讲献祭献祭献祭，但是神其实要说的是，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事。那连续这个字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字叫 raham， 那新约的希腊文是 elios， 都是指怜悯或者说恩慈良善，是以一个良善去待人，体恤人的需要这个字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的对人的一种的心情。换句话说，这是神最大的心肠跟神做事的一个大前提。神愿意医治患病的，愿意同情和怜悯无助的，他愿意开恩可怜那些被欺压的，这都是神一贯的属性。旧约的耶和华，新约的耶稣基督，甚至如今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动的善工，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看旧约的耶和华神，特别诗篇103篇就是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那十三节更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旧约的神是这样子，那在新约耶稣基督他的心情，他的眼光是怎么样子。在前几章就是第九章36节马太福音就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耶稣的眼光，耶稣的心情，他总是看到人的需要而施怜悯。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也就是我们六一一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是主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时候要带下来的一个的效果或者一个的反应。所以神的灵你会看到也是对贫穷的，对受压制的，对所谓的瞎眼就是迷失看不见的被捆绑失去自由的，你会看到神的灵也一样的要带出一个怜悯。所以如果有人觉得旧约的神不是更多时候给我们看到他是那个很严厉很公义一直都在做审判啊管教啊在施刑罚的吗？如果你要这样讲的时候，你要这样看，耶稣更是那一位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将来要执行审判，而且叫人是在永生里头或者是永远的地狱的火的那一位。那圣灵也一样的，他是在炼尽人的生命的那个烈火。所以神的慈爱怜悯是他的本性，然而公义和严厉只是当人不愿意遵从神，不愿意听从神，不愿意按着神的本性所创造的人的那一种的美善来过活，而要悖逆，而要抵挡的时候，其实最终才会招惹到神的公义的另外一面所带下的审判。所以回到同今天所分享的主题，你看重什么？我们看到主最看重的是怜悯，所以你也要有怜悯的心。最近我知道有一个个案是两姐弟发生严重的冲突的一个事件，那弟弟用了很难听又强词夺理的话辱骂了姐姐，到一个地步姐姐已经是忍无可忍的骂回对方，从此姐弟俩好像就决裂了。但是因为顺服真理的姐姐很快的就被神的怜悯给医治了，她不但能够原谅，能够饶恕，能够接纳弟弟的冒犯，同时还能够可怜或者说感受弟弟的那种心情跟他的情绪，而能够加以包容，那而且是可以继续的祝福弟弟，为弟弟祷告。那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可以以为啊分享交谈的问题就解决。但是当一个人愿意降服在真理的里面，愿意听从神的话，这个人就必然蒙福，因为他首先自己得了医治，自己被释放，那他就可以继续走蒙福的路。那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若你愿意领受主的怜悯，求圣灵这个时候就恩膏你，把这份怜悯的心栽种在你里面，你就有基督的声量，可以接纳罪人甚至恶人对你的顶撞，而且能够继续的怜悯他们，祝福他们。这样一来，神必然大大的赐福于你。好吧，我们透过下面这首诗歌，我们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求主赐我怜悯的心。我们需要这一颗怜悯的心，这是主的心。然后我求圣灵来膏抹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领受明白，耶和华既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但不轻易发怒，他是大有慈爱。 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领受神的灵来浇灌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明白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为着你的百姓，为着人的需要，求你开我们的眼光，也求你来恩膏我们。主啊，就像你给六一的这个使命，因为你的灵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就能够看见各样的需要，无论是患病的，无论是被辖制的，被捆绑的，没有自由的，主啊，我们都要在你面前可以成为那个器皿，被你来使用。因为我们首先得了你的怜悯，我们也能够去怜悯。主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尤其是这一段阻断措施的期间，家人都聚在一起，也许很多的摩擦会发生，但是主啊，求你把你的怜悯更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有足够的爱去包容，去接纳，并且能够带下医治。神的灵里恩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因为你也怜悯我们当中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主啊，你的手亲自来按守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在你里面得着你的安慰，也得着你大能的医治。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宣告，你的医治要临到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弟兄姐妹。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